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《岁月正好》，我是叶兰。相信很多人在出门旅游的时候，都会去逛一逛特色礼品小店，随手淘一些喜欢的东西作为纪念品带回家。不过你们知道吗？在一些看似很平凡的小店里，其实很有可能藏着一位天使。就像成都高升桥北街上一条很不起眼的小巷里的岩阳手工礼品店，在这家店里就住着一个73岁的天使。在今天的故事人生单元，我要为你讲述一个73岁患癌英国奶奶在成都开杂货铺的故事。这个天使名叫 Richard，中文名瑞秋，生于英国南部的一个小镇上。我喜欢挑战，所以我接受了这个挑战。如果全力以赴，它仍然失败了，至少我努力尝试过。这是瑞秋奶奶所说的。半个多世纪前，一个英国小姑娘不会想到45年间，他会辗转16个国家，救助成千上万名患者，并最终砸锅卖铁在成都开一家小店，默默帮助700个残障贫困家庭，给他们的人生带去希望与尊严。他名叫瑞秋，生于英国南部的一个小城镇，从小的兴趣爱好就是运动和爬山。他说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或许我会成为一名运动员。然而一次生物课让他的人生走向彻底扭转。课上在解剖一只牛眼的时候，他突然想起自己读过的一本书中关于众多医生在非洲行医的记载。那平均10万人才有一名医生，在医生万分缺乏的地方，他们真的能改变人们的生活。这句话对年幼的瑞秋触动极大，加之慈爱的母亲经常带他去看望老人以及生活十分艰难的人，善良的种子从小在他心中播下。我觉得这帮助别人远比花时间在运动上更有价值。于是乎，瑞秋毅然决然选择读医学，并在毕业后义无反顾去了医疗条件极度落后的尼泊尔。我不需要留在英国工作，其他人也会做同样的事，而我在别的国家做的这些事会更有意思，也更有意义。谁知尼泊尔不仅医疗条件落后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更是相当于零。最夸张的一次，一位病人找他看病，去的时候路上花了1个月，看完病回家又花了1个月，而有些人还等不到见他一面。如此一来，看病的时间成本实在耗不起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。在看病的同时，瑞秋做起了乡村医生的培训。这一做就是45年，45年间，他辗转16个贫困国家的偏远地区，投身于医疗卫生和医疗教育。在不丹的时候，他甚至为那里的医务人员用心编写了一本基础医疗手册，诊断与治疗。书中密密麻麻的记录与补充， 成为医务人员手里的救命书。1989年，瑞秋第一次访问中国，作为长江支援医疗组长，乘坐气垫船远征海拔5000米的青藏高原，为那里的人们提供医疗服务。此后又有8年半时间，他跟西藏甘南县的卫生局合作，志愿培养了7批乡村医生。然而，也正是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医疗服务的同时，瑞秋发现很多骨折或腿部感染的人直接选择了截肢，因为家里负担不起，截肢会更省钱。还有一些残疾人或患有慢性疾病的人无法胜任工作，却也拼命想偿还住院欠下的债务，治病却治不了穷，况且还有不少人因病返穷，这可怎么办？瑞秋想到了技能培训，通过教习缝纫、木雕、绘画、养蜂等技能，让他们掌握一门手艺，获得在家工作的机会。然而这一举措却很快遭遇了挑战，找不到市场出售他们的东西。2008年汶川大地震，瑞秋全然不顾自身危险，跑到灾区当志愿者，为灾民提供急救和物资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他接触到越来越多残障或生活困难的人们，能够制作非常精致的手工艺品，同样很难找到适合这些产品的市场。情急之下，瑞秋自己出钱收购这些手工艺品，他从不还价，因为他心里清楚，很大程度上来说，这就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。可这样一直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怎么能让这些困难的人们制作的精致手工艺品卖出去呢？瑞秋寻思着在成都开一家店。然而砸锅卖铁筹了几万，准备谋划开店的时候，很多人跑出来劝他，你之前从未做过生意，别去做，你肯定会失败的。瑞秋却不听劝，我喜欢挑战，所以我接受了这个挑战，决定试一试。如果我全力以赴去尝试，他仍然失败了，那就失败了吧，但至少我努力试过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，短信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@良友.net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，或者分享属灵光景、带导事项。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，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。
2013年，不顾所有人反对，岩羊小店开起来了。店里售卖的全是身体残障或生活有困难的手工艺人制作的精美物品，10几块到上百块的售价十分便宜，却一点都不廉价，因为这背后承载了太多东西。一些残疾人的手机型，整个制作过程相当耗时耗力，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投入的时间、努力、技能和意志力无法用金钱衡量，而且这背后关乎残障人士的自尊，他们找到一份自己能胜任的工作，能清偿债务，能帮助家人，会给他们巨大的自尊感，经济与身心上的独立性。每一件看似不起眼的手工艺品背后，都有一个温暖感人的故事，都关乎一个家庭的幸福与生计。小店的一角摆放着卡片， 上面详细介绍了每一件手工艺品背后的故事。西藏的一位妈妈，家里有九个孩子，她用制作的手工饰品来供孩子上学。于先生一家以制作皮雕为生，他家里两个孩子患有严重的地中海贫血症，最小的孩子还患有唐氏综合症。细细数来，这小小的一家店陈列着20000多件精美的手工艺品，他们出自700多位残障人士、贫困手艺人和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同胞。对于每一件手工艺品，瑞秋都像对待孩子般那样爱惜，对每一个进店的客人，他都不吝惜自己的热情与善意。即便如此，小店经营下来几乎年年亏损。从开店至今，瑞秋没拿过一份工资，而且生活过得越来越艰辛，甚至为了维持经营，他卖掉了自己唯一的房子，过起合租蜗居的生活。每晚9点下班以后，为节省开支，骑着自己的小电动来回1个多小时，时不时还吃临期和过期的食物。但再难再苦，他也坚守自己的底线与原则，不克扣手工艺人的钱款，收购手工艺品时绝不还价。如果这世界有天使，那说的就是瑞秋奶奶吧。直到去年，经过更成都的报道，小店一下子火了起来，岩阳小店终于看到了生机。然而几乎与此同时，扶贫济弱一辈子的瑞秋奶奶被查出癌症。彼时恰好小店人手紧张，她硬是拖了6周才回国治疗。今年73岁高龄的她，与癌症顽强斗争的同时，仍然坚持开店，还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埋头撰写适合中国国情的基础医疗书。瑞秋最喜欢的一件衣服上面印着：永远不要小瞧一个老女人。一个人或许不能改变全世界，但我们总能为一个人改变他的世界。善良是不分国界、不分肤色、不分年龄的。最后，愿许多像瑞秋奶奶一样善良的人，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到这里，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中，我们再会。
感恩每一滴水，它把我滋养；感恩每一枝花，带给我芳香；感恩每一朵白云，编织我的梦想；感恩每一缕阳光，托起我的希望。生命。